大概是十多年前，那我刚刚完成我的学业之后，那买了好几套书，那个书都很贵，都是精装的，每一套可能都要五六百块美元。那因为很喜欢这样的书，虽然这个囊中羞涩，但是还是买了。十多年过去了，这些书呢就摆在我的书架上。那偶尔呢看一眼，有的时候摸一下，我知道那是我买的，它属于我，我拥有它。但是那些书呢是放在书架上，我也没有去认真的读它，也没有消化它。这些书呢对我也没有多大的影响，我买了我就放在书架上，因为没有时间。那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事情呢？对于很多的，至少的一部分基督徒来说，圣灵在你的生活中就像这些书一样放在书架上，知道圣灵在那儿，但是圣灵跟我们没有关系。偶尔想到有圣灵这回事，但是圣灵在我的生活当中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放那儿是个摆设品。所以有人讲嘛，说很多基督徒相信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经，但是从来没有圣灵。那很多人就忘记了圣灵，他知道教会也说圣灵，但是圣灵跟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那就像我这个书一样，摆在书架十多年过去了，好像不起作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我们讲使徒行传，其实就是圣灵行传，讲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如果没有圣灵，我们都不是基督徒。如果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没有圣灵，耶稣是耶稣吗？会不会？如果没有圣灵，有没有基督？有没有？有没有？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不大敢说，如果没有圣灵，基督是不可能道成肉身的，因为玛利亚是从圣灵受孕，是不是？然后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圣灵降在他的身上，然后圣经上说圣灵引导他到旷野受试探，然后他回到加利利的时候，圣经上说他带着圣灵的全能回到加利利。耶稣离不开圣灵，何况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呢？圣经上说圣灵在耶稣身上是没有限量的，在我们身上可能有限量，可是说限的太少，有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感觉到圣灵的同在，不感觉到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所以我们生活没有能力，我们生活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里头没有力量，更谈不上见证。就圣灵在那儿，可是我们跟他没有关系，就像我书架上的书一样，排得很好看呢，那有些红的，有些白的，还有绿的，好几大套在那儿，好像摆在那地方。圣灵在我们生活中不是摆设，是神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礼物。弟兄姐妹，今天我要讲的圣灵在马可楼上的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那有人会说圣灵不已经在我们中间了吗？为什么还等候圣灵呢？我这个礼拜讲，我下个礼拜讲了五旬节，基督徒离不开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弟兄姐妹，上帝呢就是遥不可及的啊，很遥远的地方，跟我们有关系。如果没有圣灵呢，基督就是什么？是个历史人物。如果没有圣灵，这个圣经呢就是个死的东西，死的文字。如果没有圣灵，教会就是一个组织。如果没有圣灵，教会的权柄就是瞎子人的一种手段。那如果没有圣灵，弟兄姐妹，所谓的道德规范就让你成为奴隶。但是有了圣灵就不一样了，有了圣灵你就知道神在这个地方，基督是活活的基督，活生生的基督，那教会是彰显上帝全能的地方，那教会不是瞎子人的，那教会是把上帝的释放和自由带给人的一种服侍。圣餐是什么？是纪念，也是等候那位基督的再来。有了圣灵，你的生活不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哈，那在使徒行传我选一些经文来讲过之后，我不知道你真的认识圣灵 是位什么样的神，他是谁，他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在今天开始读经文之前呢，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经文。那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知道这段圣经啊，是一种这一段圣经的记载啊，在整个使徒行传里头，这两个事件之间就像一个三明治一样。这段经文是三明治哈，你把这段经文拿掉也可以读得通。为什么？耶稣在世上40天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最后升天之前告诉门徒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第二章圣灵从天降临，说你把这段经文从这个圣经里挪走，前后上下非常的连贯。这段经文好像是多余的，但是弟兄姐妹，绝对不是多余。那这段经文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我们看看神在这个经文里头来告诉我们，我们都渴望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浇灌我们，但是你没有预备你的心来承受圣灵给你的恩典。你看这儿有一段圣经啊，这儿有句话讲到这个，这些门徒们到安息日的时候啊，不是安息，对不起，离开这个主耶稣升天之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上了一间房，一间楼房，我们很多的英文版本翻成是 upper room。就是一种楼上，房子很大，他们去了。这 upper room 是什么？我们后面会提到。我请弟兄姐妹来读这段圣经，好吗？我们使徒行传，如果弟兄姐妹有圣经，可以翻到使徒行传；没有的话，你看这个上面哈，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啊、第二章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的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弟兄们，圣灵借着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邻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立在我们树中，并且在使徒的职分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仆倒，督府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许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的那个说愿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背起上身的日子为止，必须从他常与我们住伴的人中立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沙巴又称为尤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间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提出马提亚来与十二个使徒同立。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每周的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聚集在这里来敬拜你。主，我们受召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你。我们只有在你敬拜你的过程当中，我们受召的目的在渐渐的得以实现。荣耀的主，我们恳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浇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离我们不远，你在我们中间，也在我们的里头。愿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弟兄姐妹想的，主耶稣升天之后，门徒从橄榄山，升天的地方是橄榄山，那走回到耶路撒冷并不远，大概只有4/3英里的路程，因为安息日不能走太长的路程。他们走回来之后，众人去了一个楼房，这叫做马可楼，我们叫马可楼啊，是在一个大的房间里面可以住120人的，相当大的一个房间。那他们上去以后做什么？他们在上面等候圣灵的来临。 这主告诉他们，你要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是谁？圣灵是神。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在前几讲的时候，我们讲过，上一周黄辉弟兄也讲过，圣灵就是神，叫他们等候，等候在马可楼上。但圣经上说这是一个楼房，但是没有说马可楼，但是教会的传统说是马可楼，可能是一个叫马可的，叫约翰马可的母亲所拥有的房子，但是没有圣经根据，但是我们姑且就称它为马可楼。这个马可楼是什么地方？弟兄姐妹，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的晚上，大家是逾越节的时候，门徒们在什么地方聚集？就在这个房间聚集。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大概还有十来个小时，他就被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人到最后的时候，往往留下最重要的话语。我们送走我们父母的时候，如果他脑子清醒，离开世界之前，他才讲，孩子啊，什么是最重要的？那时候不是金钱，不是财富，他可能跟你讲很多从心灵深处发出的话语，告诉你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他觉得如果不讲给你听，他咽不下这口气。所以耶稣快上十字架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一个重大的信息，在马可楼上教导这些门徒们关于三位一体，关于圣灵。什么是圣灵？谁是圣灵？那主耶稣告诉他们，圣灵是谁？这是马可楼，这是我刚才讲的那马可楼啊。马可楼是当时主耶稣教导他们去预备逾越节晚餐的地方，所以现在在最后的时候，他告诉他们，他说我去是与你们有业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那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主耶稣快离开这个世界了，他告诉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我去把保惠师差给你们。然后他又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住。我们中文翻成保惠师，我们可以不大理解，上次光辉弟兄已经解释过了，这个希腊文可以翻成很多字，可以翻成安慰者，可以翻成咨询者，都可以翻。但是弟兄姐妹讲通了是什么？圣灵是谁？圣灵就是上帝，看不见，是灵，它不是个物质，它是灵，它就是上帝本身，上帝的灵来到我们中间。主耶稣说你们等在耶路撒冷，我把这圣灵要赐给你，给你最大的宝贝是圣灵。那圣灵是什么呢？主耶稣告诉你了，我说今天我不能太详细的讲，但是因为光辉已经讲，我稍微讲一下。圣灵是什么？弟兄姐妹，圣灵是神本身，是上帝的灵。圣灵讲通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给予你的一个帮助者， helper， 上帝给予你的一个帮助者， helper， 帮助你的。我们之前没有一个人不需要帮助的。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他在过去没有信主之前，他觉得我不需要帮助，你看我脑子好，工作好，配偶好，什么都好，我不需要帮助者，我靠自己来奋斗。可是有一天他的儿女出了问题，他突然发现我需要个 helper， 我需要一个帮助者。儿女，有些儿女也好，家庭也好，什么都好，他的身体崩溃了，他突然发现我需要个 helper。 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当中我们需要个 helper， 需要帮助你的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在国内考英文还不错的，考 GRE 考托福成绩还都还不错，可是你真是动真格的时候，你发现到美国那天英文还不够。我该来美国写论文，我请人家要帮我修饰一下，否则我交不上去的。我知道你们中间可能有些人不需要人家帮你，我需要人家帮助我。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又不会开车，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要必须去一个地方，我迷路了。这时候有一辆车从我面前经过，停下来说 Can I help you？ 我说 No， 其实我讲不清楚的，因为那个地方在哪儿我也搞不清楚，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人过来一会回来以后，他把车开回来了，年轻人，我们送你去，你告诉我在什么地方，我送你去。他送我去了。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helper， 在生活的某一刻你需要 helper。上帝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肉体一个，没有一个人是钢铁，就是钢铁也可以火来融化你的时候，你需要个 helper， 需要一个人帮助再来帮助你。所以耶稣说我升天去了，我把 helper 摘下来赐给你。他在做什么？ 圣灵是 helper 来做什么？他告诉你，他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教导你。他没有只是说我教导你只做一件事情，他上面说 everything all things。 我们需要 helper， 我需要圣灵教导我怎么做丈夫，我需要圣灵教导我怎么做牧师，我圣灵需要教导我怎么做太太。我们需要 helper， 需要教导。问题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是 teachable。 我觉得我们可以 teaching 我自己，你把圣灵拒绝在外，或者把圣灵放在书架上面根本不理他。圣灵教导我们，有的时候圣灵需要教导我们怎么说话。弟兄姐妹，我五十多岁了，我知道我怎么说话吗？不一定哦。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姐妹，她身体她在极大痛苦当中，怎么教导她说话，怎么跟她说？ I have no idea。 我们总要有些弟兄姐妹去看望一些生癌症的病人，你知道怎么说话吗？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说，对不对？怎么说啊？你不知道怎么说。哎，突然你去了以后，哎，那话就出来了。出来以后，那个姐妹说：“哎呀，弟兄啊，姐妹啊，你讲的话真的是好得安慰。”那从哪儿来的 ？Helper， 圣灵在那里头在教导你，在帮助你，是不是？那有的时候圣灵在那说：“不要乱说了。”圣灵教导你不要乱说话，不要乱说。你偏要说，叫不要乱说。弟兄姐妹，如果你听圣灵的话，你的家里面要平安的多。为什么？很多时候你不该说的你说了，结果你们家中开始怎么样？夫妻开始争吵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说话，不该说的你要说，该说的时候你又不说，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所以圣灵来了，在你的里头教导你，你没有听从圣灵，你没有靠近圣灵，你感受不到圣灵在你里头那个全能。所以弟兄姐妹，圣灵在来了以后，他要教导你，而且不但教导你，他还叫你想起主对你所说的一些话。哎，你有上帝的话语在你的里头，圣灵自然让你想起来，那个话就有能力在你的里头。这是圣灵在我们里头的工作。你说怎么这么妙呢？你的大脑都这么妙，你的大脑多妙啊！把这些信息收集来以后，在里面鼓捣鼓捣出来以后，就是 idea 出来了，就是创造发明出来了。你大脑都这么复杂，都这么精巧，何况造你的大脑那位上帝呢？我们需要这位上帝，弟兄姐妹。然后呢，圣灵告诉你，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弟兄姐妹，让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不是仅仅一种真理 ，all truth， 它包括科学真理，包括道德真理，包括属灵真理。那你说好了，从今以后我就不再做研究了，弟兄姐妹，一切的真理的源头是从神那儿来的。如果你真是靠近神，你向圣灵祷告，向神祷告。让圣灵在你的里头把你所有的难题带到神的面前来，看他怎么引导你。神要这样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真理是从神而来，圣灵是真理的灵，他把真理向你显明。在这个世界，弟兄姐妹，他不但带进到你进入研究的领域，给你智慧，给你聪明。我们这儿有个小姐妹，她已经回国了，她就是这样祷告的。她每次做研究，她就祷告，让心安静下来，让心安静下来，听圣灵在她里面怎么引导她。不但是那儿，弟兄姐妹，引导你道德真理，这个世界是绝对的，越来越混乱。多元，我刚才说，多元是好的，但是多元化的是一个潜在的混乱。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非，什么是正路，什么是邪道，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打开网络上面，什么声音都有，你根本就不知道谁家说的话是真话，谁的是假话。有人说，我的媒体的底线就是不讲真话。你根本搞不清楚，弟兄姐妹，谁在这个世界躺，你也听不到真话，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圣灵来了，引导你进入一切的真理，来 help you， 帮助你来理解什么是正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永不改变的东西。他不但告诉你，他还告诉你，圣灵来叫你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不让你算命。将来是什么，弟兄姐妹？不但关于神的国度的未来，不但关于人类历史的未来，圣灵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显明，也关于你自己啊。你现在一个决定了，要不要回国？这是未来，涉及到你未来半辈子的事情。你怎么做决定？你谈恋爱了，要不要娶这个女孩子？要不要嫁给这个男孩子？你生活当中充满这样的决定，明天到底是个什么样？未来的事情是什么样？没有一个人知道，弟兄姐妹。有些人聪明一点，他预测一点。但是天气不是你改变的， 是可以你预测的，人类的未来也不是你能预测的，你自己的明天也不是你能控制的。所以圣经说，圣灵来了，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他帮助你怎么做个正确的决定。很多人说，我是年轻的时候信主就好了，那时候我谈恋爱的时候，我要好好向神祷告，我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正确的决定，让我避免现在多少的痛苦。但是现在还不晚，弟兄姐妹，生活就是由决定构成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到你下半辈子，有一些大的决定影响你的未来。我们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圣灵引导你，帮助你。弟兄姐妹，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的工作。圣灵是你的 helper， 帮助者。你什么要帮助？你孤独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你啊，你在人群当中就不孤独。比如说我一个人在家很孤独，我在人中的时候我就不孤独，真的吗？你在人群当中同样孤独，没有人真知道你的心中，知道你的挣扎，知道你的痛苦，知道你的渴望，知道你的恐惧，没有一个人知道。 The helper 圣灵在你的里头 help 你。你说我有忧郁症，没有人知道我，圣灵在你的可以帮助你。弟兄姐妹，圣灵在你的里头来教导你什么是真理，不至于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圣灵在你的里头引导你，让你在独自一人的时候也不然觉得很孤独。不是说你不需要朋友，需要的，但是只有圣灵进入你的心灵深处来帮助你。圣灵给你 power， 给你力量，给你智慧。所以耶稣说，我升天以后，我把圣灵赐下来给你所有的弟兄姐妹。这是在马可楼，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应许，一个教导。我去了是把圣灵赐给你，如果你是受洗的，你真的是得救的，你是重生的，圣灵在你的里头。那你说好了，我现在有圣灵了，好像没什么感觉。那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在马可楼当中，主耶稣说你们等在马可楼。这是马可楼在什么？在马可楼，主耶稣向门徒最后逾越节的时候告诉他们，我把圣灵赐给你，这是应许。主耶稣升天之前再次告诉门徒，你们等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给能力给你们。所以门徒从橄榄山回来之后，回到了这个马可楼，在那里做什么？这个地方很关键，弟兄姐妹，五旬节的圣灵降临在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圣灵大大的改变了他们。这些无知的使徒们，没有受高等教育的使徒们，带着上帝的全能去传福音，把整个世界给翻转过来， turn upside down， 整个世界就给他翻转过来。他们靠什么？不是靠他大脑，他们都小学都没有毕业呢。上帝的灵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但是主耶稣一个条件说，你要等在耶路撒冷，在马可楼他们等候。我把我的今天所有的弟兄姐妹知道马可楼的秘诀，这是今天我讲到的核心。马可楼的秘诀，要圣灵进到你的里头，你要有马可楼的这个时间在神的面前。我来想想，弟兄姐妹想一个问题哈，他们到马可楼来做什么？等，等几天？等两天 ？No， 三天 ？No， 五天 ？No， 等十天？他们也不知道，就是等。那等的时候做什么？弟兄姐妹，等的时候做什么呢？马可楼的第一个特点，等的时候他们祷告，这个是非常重要。你想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要有个马可楼的地方，在那儿等候，在那儿祷告。但是大家想一个问题哈，他们在等的时候，他们脑子里会怎么样？他们从橄榄山回来，回到这个楼房的里头，那时候他们等的时候，脑子里面是空空的吗？脑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吗 ？No， 他们脑子里面充满的是基督在他的里头。他脑子里面想到这40天跟耶稣在一起，他想到耶稣的教训，想到耶稣在加利利行走，想到耶稣行神迹在海面行走，想到基督什么？基督上十字架惨死，想到基督复活，再想到他40天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把上帝的道给门徒们讲清楚，也想到耶稣升天，他的脑子里面充满的全是基督，他不是空的，闭上眼睛都是基督在那儿。在一些祷告的时候，脑子里全是基督在他的里头。你知道我很多年前，大概30年前啊，20多年前，我记不得哪一年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去加州有一个叫迪士尼世界，你们中间很多人去过，是迪士尼世界迪士尼乐园我忘了， 加州是迪士尼世界，对不对？啊，迪士尼乐园，对吧？这佛罗里达是迪士尼世界，是吧？我到迪士尼乐园去，一天玩得很累。你知道，我那时候从上海到加州，上海也不是个小地方。可是到了迪士尼乐园之后，我才知道我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你中国没有这个好玩，我什么都看了。那现在孩子们都看了，我看了，看最精彩的一个地方是最后就晚上很晚很晚的时候，有精彩的节目，我一定要看。那是美国的两个弟兄跟我一道去看，哦，很好。看什么呢？你知道有很大的喷泉，喷成一个巨大的一个水的屏幕，然后呢，把这个电影米老鼠和唐老鸭的电影透射到这个水的屏幕上面去。你看那个水喷得很高，然后呢，米老鼠在唱啊跳啊跳啊唱啊，水也在跳动，老鼠也在跳动，鸭子也在跳动，啊，上面的人非常多。我没见过那个东西，我很惊奇啊！我回来的路上，脑子里面全是唐老鼠、米老鸭，啊，米老鼠、唐老鸭，是吧？睡觉的时候，也是唐老鼠、米老鸭啊，这个唐米老鼠、唐老鸭。对不起啊，老师，你全是这个东西，抹不去。我在家里不动的时候，我坐在那儿也是这个鸭子在叫，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脑子里不是空的。你坐在那儿的时候，你等在那儿的时候，你脑子不是空的，你说里面有东西在里头。我举一个例子是说明一个问题，门徒们等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很难熬，但是脑子里面是不是空的？不是的，他脑子里充满的是基督，他等候，等在耶路撒冷，在等的时候做什么？在等候中祷告，在祷告当中在等候。他为什么要等在耶路撒冷？弟兄姐妹，为什么要等？为什么？我们等候是因为我们信任基督。我等候基督，我是要信任基督。我等候基督，我顺服基督，因为基督说了你要等在耶路撒冷，是我顺服基督的话语。我等，我等在耶路撒冷，等在马可楼，我等候是因为我渴望那个圣灵的来临，我渴望那宝贵的宝贵师来临。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一个渴慕的心，祷告渴望圣灵在里头的工作？问题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渴望，没有这样的等候，很成的问题。弟兄姐妹，我们的生活当中到处都是等候。你生病的时候你等候痊愈，对不对？你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等候你的婚姻赶快过这个难关，你孩子出了问题希望这个问题赶快过去，你没有工作的时候失业的时候等候赶快有工作，都在等候。神有的时候让你等候在那个地方，问题你等的时候做什么？有些人是白等了，你是白等了，你生病的时候也是白生病了，失业的时候也是白失业了，家中有问题的时候白白的接受这些苦难。门徒们在等候，等候什么？等候中在祷告，祷告中来等候。他们等候的不是病的痊愈，不是失业的赶快找到工作，不是有疾病，不是有这个孩子出了问题赶快这个问题解决。他们等候更重要的是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如果弟兄姐妹你渴慕圣灵，能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第一个，你不能拒绝圣灵，你邀请圣灵进入你的生命当中来工作。在教会当中很大的问题，我们怕圣灵。为什么怕圣灵呢？我们为什么怕圣灵呢？弟兄姐妹，为什么怕圣灵呢？因为许多的教会里头有这么一两个两三个很热心的人，但结果呢常常是疯疯癫癫的，说话不着边际的，东说西说的，然后说圣灵对我说要对你说话，圣灵啊谢谢你，常常以圣灵的名义在讲话。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一看到这个教会当中许多教会啊一两个人这样的时候，你就怕了，哎呦，我才不能要那样的。有了圣灵以后疯疯癫癫的，说话颠三倒四的，你看就发疯了一样，发痴了一样，发狂了一样，好像进入一个宗教的狂热的状态当中。结果这些让人心中觉得恐惧，觉得我才不要有圣灵。但是我告诉弟兄姐妹，如果 就这样的人，他没有信主，他照样是发疯发狂发痴，你知道吗？他的 personality 就是这个样子的嘛。他信主之后他还是这个样子，没有改变，然后呢把自己所想象的说，这是圣灵告诉我的，这是神告诉我的。圣灵不发狂，圣灵不发癫，圣灵不发胡言乱语，圣灵是上帝的灵，圣灵就像耶稣一样。你知道圣灵像什么？圣灵就像耶稣一样，因为他耶稣的灵，他圣洁，他高贵，他智慧，他全能，他来帮助你。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主啊，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我有安静等候的心，我渴望圣灵进到我的生命当中。所以第一个的弟兄姐妹，你不能拒绝圣灵，要渴望圣灵在你的里头，圣灵在你给你智慧，教导你，给你内在的全能，医治你，这是圣灵在我们上的工作。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怕，就是一两个人他发疯发狂发癫，我们以为圣灵一到你身上就是这个样子，圣灵在你身上一工作你就发狂了。 No， 这是错的，这是错误的，弟兄姐妹，这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那一两个人乱讲，那我们的圣灵也就不要了，是大错特错了。好多弟兄姐妹的生命当中没有能力，因为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的作为得不到彰显。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弟兄姐妹哈，他们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早期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被圣灵充满的那种光景。所以巴不得我们请弟兄姐妹哈，我们常常在圣灵当中，我们要等候神，在疾病当中，主啊，我仰望你，我等候你，在疾病中也需要等候。为什么？圣灵什么时候在你生命中工作，不是你能控制的。之所以要等候，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控制他，他是主动的，你是被动的。在被动的过程当中，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你能做的，你就是祷告。在祷告中等候，在等候中祷告。你不能控制神，圣灵如风，你不能控制这个风，但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它进到你的生命当中。所以你在疾病当中你等候，在失意当中你等候，在婚姻当中你等候，更重要的是我们渴望圣灵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个祷告的心等候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做更深层的工作。没有圣灵，我们就是一个宗教徒，你加入一个宗教机构了，你跟基督之间没有多少密切的关系，我们是个宗教徒，因为你跟基督的关系太疏远，太疏远了。但圣灵在你的里头，他知道神领导你了，这个生命是真实的，你读经不太一样，就圣灵在你的里头，你肯定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头，但是你要耐心的等候。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三天以后，我们就不再祷告了，是不是？但是早期的门徒是恒切祷告，恒切祷告，弟兄姐妹，他恒切祷告。就神希望我们到神的面前，主啊，我愿意让你的圣灵在我的里头来治理我，圣灵来充满我，把新的恩典加在我的身上。主耶稣讲过这句话说，你们看看父亲啊，做个比喻，你们做父亲的谁有谁，谁有儿子求饼给他石头呢？求鱼把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上天知道了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赐给求他的人吗？孩子生病的时候，我求主来医治他；我失业的时候，求主给我工作；我婚姻出了问题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解决这个婚姻的困境；我读书的时候，求主给我智慧完成这个学业。这些祷告都是可好的，都是美好的。但是这儿有一句话：如果你求天父，天父不知道把更好的东西赐给你吗？圣灵是最宝贵的东西，最宝贵的礼物要赐给他所有的儿女。圣灵在你的里头，你的生命不再一样。今天圣灵在我们的，已经在我们的里头，为什么还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顺服圣灵。我下个礼拜讲为什么圣灵没有充满我们，我们拒绝圣灵的声音，排斥圣灵，没有顺服圣灵。但是让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你要一个渴慕的心，主啊，我愿意让你的圣灵来掌管我。圣灵充满不仅仅是说主啊我要你充满，心中没有那种渴望，要心中有一种渴望，那种期盼，等候就是一种期盼，一种渴望。主，你在我生命中做更深层的工作，我要经历你的全能，让你的生命在我的里头变为真实。我们喜欢快，不解决问题马上我们就过去，祷告三天不允许我们就让它过去， 我们缺少这种耐心，你知道。你现在还要吃饭呢，你要想快吃快餐嘛，吃麦当劳，吃 Burger King， 吃过以后你发胖，你的这个胆固醇，你的血压升高，你不要抱怨，因为你要快嘛，你要吃的有口味的，色香味俱全的，有健康的，又慢了。有一个做厨师的弟兄告诉我，他说真正的鸡汤不是你们这样做的，真正的鸡汤不是放到一个铁锅里面就火就烧起来了，那我们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烧的。他说真正的鸡汤怎么做呢？鸡是大自然一部分，要买一个土罐子，对不对？最好呢是放在这个土炉子上面，然后呢用这个木材来烧，全是自然的东西。它这个汤虽然慢，但是慢火炖出是好汤啊，好口味啊。我们现代人追求快啊，我们牺牲的东西太多了，弟兄姐妹，是不是这样啊？一求快，很多东西没有了。你现在那个鸡能吃吗？没味道啊，要快吗？你快是有牺牲的，要付出代价的。我们等候圣灵，有的时候等候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就像小火炖汤一样，要有耐心。所以为什么神教导我们的祷告要恒气啊？所以第一个弟兄姐妹，在马可楼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等候中祷告，在祷告中等候。弟兄姐妹跟我一起说，在祷告中等候，在等候中祷告。有的时候等着不耐烦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我里面真的信任基督的话吗？我真的顺服基督的话吗？我真的渴望他在我生命当中做更深层的工作吗？这是检视你的生命。马克鲁第二个秘诀是什么？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这是讲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心主都一个个性的，你上天堂是一个个上的，你受洗是一个个受洗的，你得救是一个一个的得救的，没有人代替你得救，没有人能代替你受洗，将来也没有人代替你受审判。你大家知道，我们每个人将来受审判，要站在神的台前。受什么？不是下地狱，但是神看你做了什么。受洗是没有人代替你的，上天堂没有人代替你的，受审判也没有人代替你的，这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但是你受洗之后，神把你放在一个教会的里头，教会像一个身体一样，你就是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你离不开这个教会，在教会当中你成长，那跟这个圣灵降临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有什么关系？大有关系。如果圣灵要降临的话，他们内心是四分五裂，你恨我，我恨你，你逗我，我逗你，你讲我坏话，我讲你坏话，圣灵不会来工作的，因为那不合乎圣灵的性情。如果弟兄姐妹，你真的渴望圣灵在你的工作，有圣灵的全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彰显出来，同心合意是必不可少的。也就是我想啊，这个十二个使徒中间怎么能相处啊？很难呢、啊。你看分会长西门，他就恨马太这种人，你知道马太吗？因为马太是受税的，对不对？马太这种人一看到分会长西门就想跑，我不能跟在一起，跟在一起没有好日子过。可他们在基督里头，他们能彼此同心，这个时候能同心祷告。玛利亚，这是祷告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地方，这是圣经最后一次提到玛利亚。玛利亚没有说耶稣是我肉身的孩子，你们都要听我的，没有。玛利亚只是跟他们在一起来祷告。还有耶稣的兄弟们，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都骂耶稣，说耶稣发疯了，他们不信耶稣。可耶稣复活以后，他们跪在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些使徒人没有说，哎，以前你们不跟随耶稣的，现在怎么搞到我们一块儿来，我们不是一群的人。然后他们在一起同心合意。如果我们寻求圣灵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我的里头有没有处于一种分裂状态，我里面有没有怨恨，有没有苦毒，有没有抱怨，有没有仇恨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我讨厌他，求主把这种怨恨，这种强援，这种分裂给他除去。你的内心里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圣灵没有办法在里头工作，你求主赦免我，然后我祷告要恒切，我恒切永远不放弃， 这是圣灵在你里头充满你。马克路上给你的第二个秘诀，第一个秘诀是祷告，在中等候，在等候中祷告。第二个是众圣徒在一起横切祷告。马克楼是第一间教会诞生的地方，马克楼有120人聚在一起，他们同心祷告。那马克楼还有第三个秘诀，他们祷告同心，第三个是什么？他们敬拜当中他们读神的话语。彼得在众人面前站起来，他讲了很有意思的事情呢。他们在一起敬拜的时候，在等候着他们有敬拜，然后彼得开始讲道，讲什么呢？他讲的犹大。弟兄姊妹知道犹大吗？对不对？12个使徒上一个犹大，他出卖了耶稣，然后他后悔的不得了，然后他上吊自杀了。这段故事都不能讲给我们孩子们听，因为这个现状惨不忍睹，对不对？他上吊以后，可能在那儿挂时间很长，后来绳子断了，他这个人坠下来，因为肚子发胀嘛，肠子都流出来。那这个事情全耶路撒冷人都知道。So, so what? 他死就死了，他背叛耶稣的。可是使徒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读神的话语。你怎么知道他读神的话语？你怎么知道？使徒们主耶稣复活之后花40天时间跟门徒在一起教导他们关于圣经上的话。他看到耶稣升天之后回到马可楼，他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来看一看犹大这个事情圣经中有没有预言。结果他们发现圣经中早就有关于犹大的预言，是因为诗篇上写的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他们在等候中的祷告，在祷告中等候，他们在等候中读经，在读经当中来等候。他们读经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两个字，哪两个字？第一个必须，第二个也是必须。他发现了两个必须。第一个必须是什么呢？犹大出卖主，卖了耶稣，这是圣经的预言，预言一定要应验。按照我们东北人话，这是必须的，这是必须的。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不一样，弟兄姐妹，基督教讲的是有预言，基督教不是讲童话、讲神话、讲哲学、讲玄奥的东西。基督教是告诉你，上帝在历史中的预言，他一定要成就，圣灵讲的话一定会成就的。也许等两年，也许等5年，也许等500年，也许等1000年，但神的话必定要应验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你越是读神的话语，你越是明白神的话绝对要应验。现在这儿告诉我们什么一个真理，弟兄姐妹，当你在等候主的时候，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越是读越是明白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旨意。你想想看呢，我们睁开我们的眼睛看这个世界，你说这个世界有头绪吗？几乎没有什么头绪。911刚过去，汶川又大地震，然后印度尼西亚又是红海啸，然后这个总统上台，那个总统又下去，这个人刚刚结婚，那个人刚刚离了，那个人刚刚离了他又结了婚，这个孩子刚刚长大又上了大学了，后来又是赘婿不再读书了，那这个人昨天身体很好，今天身体又垮掉了，过一段时间身体又不错了。我们看到门的生活中就充满许许多多偶然的东西，是不是看不出一个头绪出来？好像什么都是偶然的，什么都是人在做决定的。我决定娶谁，我决定选什么工作，好像都是人在操作。尤其到了危机的时刻，到了苦难的时候，到了黑暗来临的时候，我们更是觉得，哦，原来这个世界一切都是随机的，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什么东西在背后的，哪有神啊？犹大出卖了耶稣，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那些人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上帝在哪儿？我们看不到。可他这使徒们在研究圣经的时候，他们明白了，原来这些事情发生是必须的。无论发生什么，上帝的旨意没有改变，上帝的计划没有改变，无论这个世界怎么乱， 你看到上帝的话必定成就的。就是犹大出卖主这件事情，圣经都讲得清楚。所以他们在敬拜当中，在读经当中，他们知道神的旨意。你不读经，你也不祷告，你怎么来经历圣灵的全能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一片乱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神在哪儿？神在不管事情的。好像我们心目当中有个错误的念头，念头是什么？这个宇宙太大，大到我无法想象，到目前为止人类还不知道这个宇宙究竟有多大。那上帝呢？很小，跟我们差不多大，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地方，那焦头烂额的，上帝一会儿坐一会儿站，满头大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心目中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非常渺小的一个上帝，是不是？其实错了，整个宇宙在上帝的眼中就像个芝麻一样，他叫全能，叫绝对者，至高者，是这个意思。这个宇宙就是再大，上帝比的宇宙更大，圣灵讲的话是必须应验的，这叫做上帝的 sovereign power。 他这么大的神要圣灵在你里头做什么？因为他爱你。所以当他们在等候当中，他们在读神的话语。今天你要失业的话，爸爸这段时间你好好读神的话语。你的婚姻有很多的问题，先静下来，你自己少说一点少做一点，你先安静在神的面前祷告，读神的话语。你的儿女背叛你不听你的话，你先心静下来，让话语进来，祷告，向神祷告，让你的心情跟神连接起来，让那个属天的 power 属天能力进到你的里头。第二个必须是什么？他们选一个使徒，犹大死了，要选一个人代替使徒。有人就觉得干嘛这样做呢？使徒们祷告，然后选举，然后抽签，抽签是旧约的一种做法，新约里不再有这个问题了。到旧约这种做法，他们抽签，他们选出了马提亚。马提亚后来圣经再也没有提到他，就说马提亚后来去了德国，在德国殉难。你说使徒们干嘛做这种事情呢？弟兄姐妹，这是圣经告诉你一个极大的真理，他们必须要选一个使徒。为什么？马可楼是一个什么地方？马可楼是一个等候的地方，是一个祷告的地方，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地方。如果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有圣灵充满你的经历，那个经历是很美的，你整个毛孔里头都是渗透的喜乐，永恒时间会消失了，你全身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无处没有喜乐，无处没有激动，无处没有愧疚，很美。所以圣经上说，圣经上喝醉酒一样，你问那些醉酒的人快乐不快乐，你问那些醉酒的人快乐不快乐，你问那些喝醉酒的人，我们这儿有没有人喝醉酒的？讲一讲。我没有喝醉过酒，喝过醉酒的你们快乐不快乐？但是圣灵充满跟喝醉酒是两个概念，它只是告诉你，你的每个毛孔当中都被上帝的 power、上帝的喜乐、上帝的平安充满了。马克楼让你觉得，哇，上帝是如此的真实，上帝的大能是如此的真实，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的真实。我需要让你极大的喜乐。好多弟兄姐妹尝到这个滋味以后啊，他就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祷告啊，什么事也不做了。哦，某某人的讲道赶快去听，哦，某某人看特殊赶快去赶快去去参加特殊聚会，就像整个人就发疯了一样。这儿告诉你第二个必须，你必须听着弟兄姐妹，圣灵告诉这些使徒们，马克楼是遇见神的地方，不是仅仅让你享受那种超自然给你带来的喜乐，那种震撼，那种敬畏，那种平安。你活在那一种好像是神秘的状态当中，什么事都不管了。错了，主说你们要选一个使徒干嘛？你们之所以来到马可楼等候圣灵，领受圣灵的能力，是让你们从楼上走到楼下，进入这个世界，成为我的见证。经历主不仅仅是为你个人享受的，经历这种属天的全能不是为你个人享受的。你有 upper room 还有 down room。 upper room 是遇见神的地方，带着这个全能进入你的工作，进入你的家庭，进入这个社会，进入你生活的每个角落。这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心意，弟兄姐妹。 你不读经，你一定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马可楼等候圣灵的降临的时候，他们也在预备自己的心，祷告中等候，等候中祷告，在同心中等候，在等候中同心，在读经当中等候，在读经当中等候，在等候中读神的话语。我问弟兄姐妹，圣灵为什么在我们身上没有全能？你祷告吗？你读神的话语吗？你同心吗？马可楼是什么？我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读来好吗？马可楼是等候主的地方，是恒切祷告的地方，是研读主话语的地方，是敬拜的地方，是遇见主的地方，是被圣灵充满的地方，是经历圣灵风雨火的地方，是得能力的地方。我问弟兄姐妹，你的马可楼在哪儿？你的马可楼在哪儿？有些老基督徒跟随主很多年以后，不是越来越火热，是越来越冷淡。为什么越来越冷淡？什么都知道了，其实真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如果你跟随主多年越来越冷淡，你知道圣灵在你的里头真的是没有彰显出来，你压制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有没有个马可楼的地方？有没有？马可楼就是你亲近主的地方，你祷告的地方，你读经的地方，你敬拜的地方，被圣灵浇灌的地方。你祷告吗？你祷告是不是恒切？你失业了，你祷告两句话然后就再不祷告了，因为你心中对神不 trust。 你生病了，你祷告三天然后就不再祷告了，为什么？你不 trust 上帝，不让圣灵来工作。你祷告吗？你祷告恒切吗？然后你期望，你期待被圣灵来充满吗？而不是惧怕圣灵，惧测圣灵，而渴望邀请圣灵来浇灌我，来充满我。有没有这个心？你觉得生活没有力量，没有目标，没有喜乐吗？太平安又觉得无聊，太有问题又觉得恐慌。有没有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最后，你有马可楼上的生活吗？有了马可楼的等候，才有第二章，圣灵如风如火一样浇灌在教会当中。教会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弟兄姐妹。今天把教会搞成一个什么？像个商店一样，寻求一点点的东西，根本没有经历神，那这是很可悲的事情。美国教会需要悔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需要在神面前反思，我有没有马可楼的地方？圣灵在我的里头真实吗？三句话：在祷告中等候，在等候中祷告；第二句，在同心中等候，在等候当中同心；第三个，在读经当中等候，在等候当中读经。让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来做他更伟大的工作。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把圣灵赐给我们，你的话是真的。主，我们等候你，我们向你呼求，向你祷告，愿你圣灵充满照着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知道圣灵真实的住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知道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主，你圣灵给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得胜我们里面的黑暗，得胜我们里的混乱，得胜我们里头的那种疲惫，得胜我们里头的那种一切的恐惧。主啊，也让我们有能力来传讲你的福音，跟人分享这天上来的信息。主，愿你的圣灵浇灌这儿的每个弟兄姐妹，充满我们这儿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仰望基督。因为基督，没有基督就不会有圣灵，因为只有十字架之后、复活之后才有圣灵。主，让我们仰望你，愿你圣灵在教会当中做成你要做成的工作，让你的每一个子民都能尝到从天而来的全能，从天来的盼望，从天来的释放和自由。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